最强反渗透影片引风暴，中共统战部或破产。世卫呼吁北京分享大流行起源信息。普京听取了川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但不满意。中共施工塞尔维亚设施倒塌，引全国抗议燃烧。太阳风暴为美国18个州带来新年夜极光。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2024年的最后一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百万网红八炯、温子瑜和创作歌手闽南郎陈柏源揭露中共最新对台湾统战手法的影片，惊醒了很多的台湾人，亦惊醒了一众的小粉红。尤其是影片指出，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在办理中共身份证之后，能够利用这个身份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审查过程简单，基本上就等于送钱。台湾政客拿到的钱更加是天价数字，而这些都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影片指出，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中国，年轻人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多人的生活水准都在不断下降。而中共政府不将钱用于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却用来收买台湾的年轻人，被地方官员等人肆意挥霍。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出，日日在网上批评台湾、拥护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小粉红，看完这一部影片应该会觉得十分伤心。八炯的频道据说是小粉红最喜欢翻墙来闹人的地方，应该已经有很多人看到。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很多小粉红确实崩溃，纷纷留言表示他陈柏源居然在这个比南韩政变还刺激，还要大胆得多。外国饭这么容易吃的，我都想做台湾人。重点是这个是一部记录了统战的证据影片，什么都不能够磨灭这些他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证据。其实中国人也对上边来的人不满意，但也没办法，14亿人都在这里演戏。更多的反共人士就纷纷留言表示，我一个大陆人都佩服你，加油。猛猛的黄明志那首《玻璃心》以为够强了，而这位是生命斗士。这件事引发的风暴绝对令到中共统战部玩完。在今次访问中，陈柏源不单止同福建的中共统战机构接触，还通过同当地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了解大陆老百姓对生活现状和中共当局的看法。一名司机透露，厦门现在没什么人，我们这些出租车货拉拉基本赚不到钱，而且当地各行业普遍都是这种情况，本地人都走去国外做生意了。另一位司机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局，日日叫统一打打打，你要打就直接统一过去就是咯，你成日吊在这边一直讲，搞到大家没心思赚钱了。影片的后段，陈柏源总结今次中国访问之行的时候说，大陆10个人有10个人都说经济超级差，大陆人自己也知道。不过这些中国人面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没有可以抒发情绪的窗口。甚至有些人会翻墙来看八炯的影片，寻求心灵抒发。最后八炯指出，透过陈柏源今次中国之行，不单止揭露了中国经济的假大空和统战台湾网红的真相，更进一步挖出了福建帮派系和台湾中间人假借统战之名进行贪污的实情，进而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恶化。他表示，目前两岸人民唯一能够携手合作的目标就是灭共。统战片已经引起台湾执政党注意，并且采取行动。针对20万台湾人持中国身份证，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吴俊智和发言人吴增表示，中共对香港亦有类似的操作，以洗人口的手段达到控制香港。有关单位应该密切关注查核，对持双重户籍的人士予以正办。 外界认为今次共产党被反渗透绝对是雪上加霜的巨大打击，但是不排除统战不成，转而变成武力攻台。中共政治局12月26日至27日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之前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资历更深的张友侠在新闻联播的报道中居然排了在何卫东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前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副主任杜文认为，这种排序的微调可能传递出重磅的信号，似乎军队高层的人事布局正在发生静静的巨变。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分析说，从照片中看，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似乎还未有明显的松动迹象，他的一尊地位非常明显。前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耀成对海外中文媒体表示，如果明年四中全会习近平不落台，一旦军权揸稳，习会对台湾发动战争。但现在国外国内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所以还有待观察。但是另一方面，外界有盛传习近平的位置又似乎有变化。2024重都国际论坛11日至12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今年是胡春华出席，并且代表中方发表主题演讲。旅美政论家陈朴空指出，胡春华的身份是政协副主席，他代表中共出席重都国际论坛并且发表主题演讲，显得不多合适，但这个很可能是在暗示他在为某种职位热身，那就是国家副主席。世界卫生组织31日要求北京政府分享大流行起源资讯，相关做法引发外界关注。世卫组织在声明中指出，持续呼吁北京政府分享资讯。如果各国之间没有透明度、共享和合作，国际社会没办法充分预防和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蔓延和大流行。声明中亦提到，在2019年12月31日，世卫代表处收到了武汉市卫生局关于当地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声明。公开资料显示，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因为2019年至2021年大流行而减少 1.8 年。不过外界发现，这个组织在近年来并不频繁提起关于大流行溯源、聚集北京要求证据的话题。现在重提这个问题，似乎在美国新政府就职前进行表态，宣布他仍然具有要求中共披露信息的立场。另外一方面，中国民众表示，中国全国范围再次掀起强烈感染潮，各地都有民众出现病情，医院检查肺部疾病的人员增多，医院爆满。很多民众谴责说，中共大流行期间的做法令人免疫力下降，感染过病毒之后身体状况不似以前，有风吹草动就要住医院。大流行的后果是很多人的体质明显下降。30日，俄国国营通讯社塔斯社发布采访，期间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政府听取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但是不满意。拉夫罗夫说，川普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包括暂停接触线沿线的敌对行动，并将与俄军对抗、即监督俄军不再侵入的责任转移给欧洲人。他说，当然俄国对川普团队成员提出的将乌克兰加入北约计划推迟20年的提议并不满意。相关计划之前没有得到川普团队的正式宣布，之前大多数是由媒体消息人士放出，而川普在竞选过程中说他可以在几日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没有宣布正式的计划。拉夫罗夫在采访中亦没有透露俄国听取美方政府和平计划的细节。他声称俄国寻求达成协议，消除冲突的根源，并且建立一个机制防止冲突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宣称，他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是为了阻止北约的东扩。而西方国家和乌克兰就认为乌克兰并未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反而是普京想要征服乌克兰的领土。北约一直是防御俄军入侵欧洲的关键壁垒。 在《时代》杂志12月12号的采访入边，川普表示他希望达成俄乌协议，原因是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令人无法容忍。这个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商业内幕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向乌克兰提供无限制的支持，并将几时与俄国谈判的决定留给基辅。而川普政府预计将会主导俄国和乌克兰的谈判。上个月，中共施工方负责建造的塞尔维亚北部诺维萨德市火车站顶棚倒塌，导致15名人员伤亡。这个事故引发塞尔维亚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数以万计的民众发起抗议，要求塞尔维亚对造成15人丧生的火车站屋顶坍塌事故负责。欧洲媒体报道指出，一些抗议活动是由学生发起。22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活动当中，示威者一开始先为15名遇难者默哀15分钟，跟着发起吵闹半个钟头活动，大声吹哨和呜呜祖拉，制造震耳欲聋的噪音。抗议者堵塞了市中心的交通，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要求武契奇落台。抗议活动在萨拉热窝、萨格勒布等多个城市之间爆发。塞尔维亚副总理姆林说，这些抗议活动构成颜色革命。 X 平台公众号哇地老楼评论说，塞尔维亚抗议活动升级，它的起源与东大公司直接相关，这个是一宗中国施工方贿赂塞尔维亚官员的腐败，导致中共的豆腐渣工程输入，而官方掩盖真相，导致民怨沸腾。再加上长期以来专制极权腐败不堪，是到了还债的时候了。今年的最后一日31号，美国18个州可能会看到太阳风暴带来的新年夜极光。在2024年的最后一日到来之前，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发布了地磁风暴信号。今次太阳风暴来自于12月12号的日冕物质喷发，级别是 G3。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预计这种规模的太阳风暴会带来相当明亮和活跃的北极光。太空天气预报中心表示，极光可能在美国北部的很多州可以见到，南至伊利诺伊州和俄勒冈州等的地区都有可能在新年夜目睹极光。NASA 报告说，由于太阳活动频繁，今年北极光的能见度达到了500年的峰值。在今年10月，太阳达到了活动最大期，造成了非常显著的影响。有时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和导航系统出现问题，电网和管道亦会出现预期外的电流。预计从30号晚间开始，美国的阿拉斯加最有可能会最早看到极光。其他的州包括华盛顿、爱荷达、蒙大拿、南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另外，从30号开始，包括纽约、怀俄明、内布拉斯加、爱荷华、伊利诺伊、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州等地区，亦都在极光预计的观测范围内。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表示，观众必须远离城市灯光，才能够更加好地观赏极光。观看极光的最佳时间通常是当地时间午夜之后的一两个钟头之内。2024年，美国大片地区的民众在4月份观测到了日全食，随后从5月份开始，美国各地开始出现多次极光现象。雅虎新闻报道引述科学家的话讲，预计明年不会出现日全食，但是仍将受到太阳活动加剧的影响。这个意味着更多的极光仍然有可能出现。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进步，工作生活顺利，万事如意。